讲到那个使徒约翰他写这本书啊，他一开始他就抵制从古到今那些异端邪说他们常常攻击的几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就是他们喜欢攻击我们得救的唯一的方式，所以他说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是千真万确的，人罪人为什么能够跟圣洁公义的神能够发生生命的关系，能够联合起来，能够让我们行在光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生命之道。这生命之道其实就是罗马书十六章所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啊。讲到这个生命之道，就是神，他从起初就跟神同在，同时他在旧约的时候也就预言到这个神他要怎么样的来到地上拯救世人。主耶稣现在已经向我们显现了，而且他成为人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他的同在是可以见的，是可以交通的，是可以摸着的。所以这些使徒们见证这个生命之道的真实。在第二方面，老约翰就提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虽然是一个神，我们所信的神是唯一的真神，但是有三个位格，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有同一的生命，有同一的能力，有同一的个性，有同一的恩典。上次我们讲到所有的恩典都是从神而来，都是从三一的神他们联合起来的工作。那究竟这三一的神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也是同样的极端的重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救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好像铁面无私高高在上，你做错了事就一巴掌就打来，你做好了事就给你一点赏赐，这样的铁面无私的神不是。我们的这个神他是有生命的，他是有位格的，他是最注重的是彼此相爱的关系。这位三一的神他们彼此的相爱，我们信了这位使我们得救的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能跟父和子和圣灵都发生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跟父，我们就称他为阿爸父。阿爸父是一个很亲热的呼声， Dad Dad， 这是一个很爱的一个呼声。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是因为主耶稣替你替我死了以后所成就的工作。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假如主耶稣不死，不为你死，不为我死，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跟这位天父发生生命的关系。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十七节，约翰福音，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玛利亚一看到主耶稣高兴得不得了，就去抱他，他就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因着他为我们死，从死里复活了，战胜了死亡，他的神就成为我们的神，他的父就成为你跟我的父。因着他是我们的父，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在他的家中有份，被为抗众，也成为 神的厚慈，看罗马书第八章、哦、我们不仅是在关系上跟神是亲密，罗马书第八章十四、十七节，八章十四、十七节，
八章
十四到十七节，八章十四、十七节，保罗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我们今天圣灵在引导我们，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就不是神的仆人，我们对神没有那种惧怕的心，只有一个尊敬爱慕的心，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你看哪一个被爱的儿女会怕爸爸妈妈呢、啊、除非做错了事，看到爸爸妈妈就晓得他们爱我们，心里面不知道多开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阿爸是一个极端亲密的呼声，阿爸。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一同做后嗣。你看这个整个的宇宙，这一切都是神的，凡是神的都是主耶稣的，我们跟主耶稣一同同做后嗣。主耶稣来救我们，把所有的这些罪人，凡信他的人都把我们带回到父的面前。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在基督徒今天活在这个世代，不一定好像就是万事就太平了、哦、被人尊重了，不一定。基督徒在今天这么一个悖逆的世代，不幸的世代，基督徒常常是被人讥笑的、哦、我们从前不幸的时候，对基督徒也是从心里面就看不起，就藐视，就觉得这一群笨蛋，他们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所以就找一个拐杖来靠。这是我们对神的一种看法。所以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有的时候人家也看不起，甚至于圣经上也说，有的时候基督徒在末世的时候还要受到迫害。所以我们要心里要有准备，但是我们不怕，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后嗣，多么丰盛的应许领到了我们，父成为我们亲爱的阿爸父。那子呢？子他来到地上成就了救恩，所有的这一切的工作是为我们做的。那今天升到天上去，他还是一样的服侍我们，他以祭司的身份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来为我们代祷。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主耶稣今天他在神的面前常常为我们代求。他说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旧约的时候 有那种立位派的人，他们是祭司，但是那些祭司到了一个年龄都会死的，但是主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永远不死，他是永远不死的，他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 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眼活着替他们祈求。我们这位救主今天在神的面前常常为我们祈求。你有没有看到在福音书里面说到那些、他的门徒们还没有跌倒的时候，还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在事先神就为他祷告了、彼得他三次不认主，那主说你还没有跌倒之前，魔鬼用在我的面前塞你，想把你的信心破坏，但是还没有发生之前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所以弟兄姐妹，可能你今天面临的一些很痛苦的遭遇、 哦，你觉得环境不好，你觉得人际间的关系也不好，你生活上有某种的需要，身体不好，没关系，神知道，他早就知道，在我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就为我们祷告，这就是我们的大祭司。这位大祭司是虽然是神，但是他什么都知道我们今天所受的委屈，所以我们要时时的来亲近他，来到他的面前求他的帮助。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神他是祭司，而且他也完全了解你跟我今天所经历的难处。神是有感情的，神是既有生命，他有感情，他有爱，他有怜悯，所以他知道我们的感受。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主耶稣今天是在神的面前，是站在大祭司的身份，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些话我们要记在心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你今天受的苦，你今天受的试探，你今天受的苦处，受的侮辱，被人家误会，被人家欺骗，主耶稣都经历过，所以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完全知道。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神告诉我们，我曾经成为人，你们所有的痛苦，你们所有的遭遇，我都遭遇过。我们没有一个人受的苦像主耶稣所受的。他是神的儿子，在地上的时候，然后被人，他是那永远的审判者，为着你跟我在不幸的比拉多面前受审，那些兵丁拔他的胡须，吐唾沫在他的脸上，甚至于把他钉死。你跟我受过那样的苦吗？没有。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么爱我们的大祭司，父和子，再加上我们的圣灵。圣灵，主耶稣升天以后，他升天以后，他就在我们这些凡信的人，诚心诚意在神面前听到了福音。原来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人，是为着我的罪而死的。我在神面前诚心诚意的认罪悔改。弟兄姐妹，一个人的得救的一个关键，是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我们要改变。Turn around， 悔改的意思就是转头。过去我们按照自己的血气，按照自己的罪性在那里过，还以为自己聪明。这在神的眼中来看，这是诡诈，这是欺骗，这是虚伪，你要改。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改，然后既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死是为着我的罪死的，我在神的面前诚诚实实的请主耶稣来做我生命的主。他不只是救我，做我的救主，把我所有的罪都除尽，他还要从我们得救的那天开始做我生命的主。换句话说，从得救的那天开始，我应该尊他为生命的主，听他的话。这样的一个心态接受主的，我可以向你保证，神一定救你。他不仅是救你，他还把他的生命圣灵赐给我们，用圣灵生我们。所以圣灵今天能够到我们的心中，像刚刚 Mary 讲的，他的血流出来，生命在血的里面，他把生命就赐给我们。今天他的生命在我们的 信中。这完全是神的爱。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哦，今天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你们若爱我，这主耶稣说的，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在你们的里面。你看三一的真神对你跟我这些得救的人多么的宝贵啊。请大家注意，我们得救不是只是得了一个资格，一个地位，我们得救是得到了一个跟这个活神亲密的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常常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只要我们常常注意，你遇到任何的难处，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所以福音书叫我们，保罗说 你们要随时祷告，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马上就想，主，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圣灵就会提醒我们。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太看重神的同在，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犯罪，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做出一些不讨神喜欢的事情。当我们仍旧不顺服神的时候，你知道神会怎么样？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好难过。看以弗所书第四章。所以我们所信的神是活神，我们要经历他，我们要经历他。二十六节，保罗说：“生气却不要犯罪。”我们每个人都会生气，生气要看你生气的原因是什么。主耶稣也生气，有人在圣殿里面卖牛羊了、鸽子了、什么东西的，他生气把他推倒了，但那是正义的气，为着神生气是对的。但是我们常常生气是什么？是为着自己，别人讲一句话伤了我了，挖苦我了，或者说欺负我了，我就生气。不可含怒到日落。犯罪的话，你假如说气一直都放在心里，主说生气是很可能的，每个人都会生气，但是不要记恨。含怒到日落就是放在心里，日一日一日的都不忘记。你假如说记恨一件事，记恨一个人，魔鬼马上就来做搅扰的工作，破坏你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他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你假如说含怒到日落，你就给魔鬼留地步。他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出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看到没有？我们还在那里跟从前，一下又生气，一下又偷，一下又懒惰，又说污秽的言语，圣灵会担忧的。他说你们原是受他的印记。受谁的印记？受圣灵的印记。受圣灵的印记表示，当我们一个人真正得救的时候，神就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圣灵赐给我们，就成为属神的印记。将来主要来迎接基督徒的时候，不是因为你在某个教会里面受了个洗，也不是因为你礼拜天来做个礼拜，这些外面的事都不保证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我们对神的救法的看见，对自己的罪的看见。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必须悔改， 认罪接受主的时候，圣灵进来你有印记。所以当主回来教会被提的时候，他是根据什么？根据你里面有没有圣灵，不是因为你受洗拿了个受洗证，不是。当然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一定要受洗，因为那是我们的见证。但是很多人受了洗并没有真正的信主，所以我们要小心啊。所以我们有了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31节他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基督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你不要让圣灵担忧，你做这些事情圣灵就担忧就难过。有一些解经家就讲到三位一体神的时候，他们就想一些方式怎么样能帮助我们了解。哦，有的说三位一体的神就像什么呢？就像枫叶一样，三个枫叶三片，都是就三个叶子。也有人说三位一体的神就好像是水，然后又升到天上变成气又变成冰什么东西。其实这些都不是很切合，都不是很切合。我们就知道三位一体的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情况，这是神的特别的恩典。同时神也曾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让世人看到他三位一体神同时出现。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神让我们看到了三一的神同时出现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不是使徒约翰，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阻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到我这里来，我怎么够资格跟你施洗呢？你更应该跟我施洗啊，因为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表哥，他知道圣灵告诉他主耶稣是谁，他明白主耶稣就是旧约里面预言的弥赛亚，所以他看到主耶稣要他受洗，他觉得他不够资格。15节，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主耶稣说，你暂时就跟我洗了吗？因为受洗是应该做的事。主耶稣他在地上，我一开始就说了，他不仅是来救我们，他也活在世人的当中，成为所有得救的人的榜样。所以今天你若是已经信了，你就要尽快的受洗，要尽诸般的义。受洗是一个已经属于神的、已经信神的一个见证。好，主耶稣就让施洗约翰给他施洗，于是约翰许了他。既然他这么坚持，16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你看到没有，天开了，天父在天上，然后鸽子就是圣灵就降在他身上。17节，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天父告诉我们这是他的爱子。你看到没有，三一神他们是有生命的，有爱的关系的。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跟神也有一个极端爱的关系。弟兄姐妹，常常我看到有人得救了好多年，好像对神什么也不清楚，也从来没有跟他接触过，也不会爱神。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了解 神他是一个有生命有感情，他是跟我们有亲密关系的。神把他说成说他是我们的父。那说那妈妈呢，那他是不是我们的母啊？当然是，他也是神，他的爱包括父爱也包括母爱。因为他讲他是我们的父，因为父应该是一个家的属灵的代表领袖。你还记得在以赛亚书49:13-15，他这个不需要印了，我就讲一下就好了。神就讲到他对我们的爱其实是超过我们的妈妈的爱。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自己所生的儿女，即或有忘记的，我也不忘记你们。这说到什么？这讲到神对我们的爱是父母的爱，而且超于父母的爱。我们父母的爱，他给他爱每一个人，所以他就给每一个孩子有父母，也给这些父母一些无条件的爱心。我们是无条件的爱我们的儿女，但是怎么能够跟神的爱来比呢？比不了。但是有的时候神也因着我们做父母的爱儿女，常常他会用这个关系来让我们了解他的爱。他说父亲如何爱自己的儿女，我也照样的爱你们。然后他又说哪个妈妈不爱自己的儿女，神是最爱我们的。我们了解一个人的得救是三位一体神的工作。天父他拣选人，了解他也是全知，他知道哪些人会得救，他把这些人的名字交给主耶稣，主耶稣来传福音，这些属于主的人就信了，然后就圣灵就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感动这些人的心。所以每一个人的得救都是三一神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就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就告诉这些门徒们，我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都归给我了，所以你们就把我这个成就救恩的事情去传给万邦，然后受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在马太福音28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教会的仆人，有人得救的时候，你跟他们施洗的时候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因为是父的计划，子的成就，他来顺服父，替你替我死了复活了，然后圣灵做感动的工作。没有一个人的信主是没有圣灵的工作的。圣灵感动基督徒来邀请我们到教会来听福音，然后听了以后圣灵又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听进了，使我们明白了，然后我们就信。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说，他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三位一体的神是的确是在神来说是实在的。一位神有三个个体。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就讲了 几句话，我把它写下来，我忘记是谁讲的，啊，我很快的读一下，你就晓得。我们要试着要了解三一神的这件事情是不太可能。他说 ，Try to explain the Trinity, and you may lose your mind, but try to explain it away, and you will lose your soul。翻出来怎么说呢？假如你要想要解释三位一体的神，你可能会越解释越糊涂。但是若是一个人否认三位一体神的存在，你就会失去你的灵魂。换句话说，我们要相信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我们的救恩所做成的功，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18到23节，就讲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章是吧 ？OK， 这里就讲到那些敌基督的人，就让我们不要信三一真神。他们自己也不信，今天很多的人信有神，但是不信三一的真神。他说，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都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这里敌基督来说谎，使一些信心不稳固的基督徒就离开了教会。这里并不是说离开我们的教会，乃是说他不信了，他就不信我们的神了。若是他是属于我们的，他就不可能离开。他们出去显明不是属我们的。20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你们从那圣者受了，你们从主耶稣那里得到了圣灵，知道这三一的神，这些事情你们都读过。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假是从真理出来的。你们也了解神的话都是真理，没有虚假。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你看这三一神的关系非常重要。假如没有子来成就救恩，你跟我，神就算是原谅了我们也不行，因为神是一眼一板的，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他的律法，犯了罪就得死。假如没有主耶稣基督替死的工价，你跟我都要死，那我们怎么得救呢？所以一定有他儿子的工作。所以你不像这些敌基督的，他就让人家不要信，哎呀，就信神就好了，这什么儿子什么圣灵。所以千万不要上当，魔鬼常常来搅扰我们信三一神的这个真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解释，虽然我们不太完全的了解怎么有 一位神有三个位格，但是圣经上有很多的奥秘我们不懂。我们虽然不懂，并不等于神的话不是真理，我们就信。我们来看一下摩西怎么教导我们的，告诉我们圣经上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是能够完全了解，但是我们因着信这位神的真实。生命记29章29节，这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圣经上有的东西我们不懂，但是我们就凭信心就接受那些我们懂的， 那些懂得对我们是重要，隐秘的事情，他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明显的事是什么？明显的是福音太清楚了，圣经上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生下来都是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就是我们死在过犯当中，是他叫我们活过来。怎么活过来？主耶稣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很多的隐秘事不懂，但是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我们自己懂得救的方式，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正直，神的圣洁，这些我们都懂，他要我们也圣洁，这些我们都懂，这样我们就把那些懂的就好好的遵守就好了，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你懂的就是叫我们遵守的，不懂的就属耶和华的，那是神的奥秘。所以我们存这样的态度来读神的话，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得神的恩典，因为我们懂得我们就顺服。但是不要懒惰， 就不去读它，都不知道哦，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犯了，没关系，你不知道你犯了你要负责任，但是你实在是不懂，我们要追求能够尽量的懂。但是 有些的确圣经上的一些神的奥秘我们无法懂，所有的人都不懂，那我们就不要去钻牛角尖。好，那从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的整章都是讲到老约翰说，你们要试验一下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得救，你到底是不是真正与神相交。哦，那我们来看第一段，他就讲到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第六节，他就讲假如说他要我们自己测验一下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第一点就是你是不是真的行在光中。你假如是真正的行在光中，你就会顺服神的命令。这一段我们很快来读一下，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再看下面，下面一个 slide， 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小子，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的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是爱神的心在他心里，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一大段，这约翰就告诉我们，你若是真正的行在神的光中，你若是真正的有神的生命，你就要听神的话，遵行神的命令。他一开始就用一个对照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他说神就是光，神就是光， 不可能，假如我们跟他同行，我们就不可能行在黑暗里。什么意思叫做神就是光？讲到神就是光的意思，有两个意思。他是光的意思，就是讲到神的，他的品行，他的道德，他的圣洁，他的智慧，他的公义，他的良善。那黑暗是什么呢？黑暗就是人的罪，那些虚谎、弯曲、诡诈、自私。他就说到，你若是行在光中，你就不可能再有那些罪行、虚谎、弯曲、自私、自我中心等等。同时，光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光就是讲到我们对神的那种属灵的认识。一个没有眼睛、没有被圣灵光照开启的人，对于主耶稣他的角色、他的工作、他的荣耀、他的所有的一切的果效看不见，看不见。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人，没有跟神接触过的人，在最终的人，魔鬼在他的身上做掩盖的工作，把他的眼睛弄瞎了，看不见。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有的人看不见福音的那条路，不能够接受，是谁呢？就是在那些灭亡的人身上看不见。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世界的神我们晓得就是魔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眼睛弄瞎了。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神已经叫那个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而且看到了主耶稣的荣耀。哦，原来他不是普通的人、今天的很多的人就说、主耶稣 yeah, 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道人。很多人都不承认他是神，但是我们呢，因为神的光吩咐出来，照亮了我们的心，让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原来他是神荣耀的本体，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一看到主耶稣就晓得，哦，神，他就是神。所以一个不认耶稣基督为神的人，根本跟神还无分。所以老约翰他就一开始就说，你假如行在光中的话，你要了解，你就不可能再行在黑暗里面了，你就不可能再行在黑暗里面。所以他说，你假如行在光中，第一，你就不要随便的再欺骗隐藏自己的罪。第一他就说不要说谎了，第一章第六节说，他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假如第一章六节， 第六节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所以我们不要口里面说，哦，我信啊，但是呢，有的人还在暗中在犯罪。哦，有不少的人，他们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他们喜欢教会的环境，因为这群人不会随便的欺骗他们，这群人很友善的，有什么事都愿意帮忙的，跟他们做朋友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呢，你说他信了吗？他没信，他还在那里犯罪。哦，曾经我就有一个亲戚，他就在教常常来教会。有的时候也在教会里面还放几块钱，但是呢，问他你到底信了没有？他有一天他就跟我诚实的讲，不能信啊，怎么能信啊？我要真的信的话，我做生意也不能够欺骗啊，我也不会说，不能说谎啊。你做生意不说谎，你还赚什么钱啊？他根本没有信。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去教会，他也去啊，他还捐几个钱呢。所以若是他是说是行在光中，但是他还在黑暗里行，他是就在说谎。所以老约翰说，你要认识自己的罪性。我们这个人有的时候是假装，有的时候是假装性，有的时候是无知，有的时候是信了，但是我们还以为信了还可以犯罪，是无知。还有呢，第八节就讲我们不要自欺。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今天有很多的信的人，他明明是犯罪，但是他就找一些借口。我不晓得你们晓不晓得，今天有不少的教会，从牧师开始都是同性恋的，然后他就跟他的教会的人说同性恋是没有关系的，他就歪曲圣经里面的话。他说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大卫和约拿丹他们是同性恋的，神都那么爱他们呢，有什么不可以同性恋？今天有同性恋的教会，听说当堂有，我不晓得在什么哪一条街，就是跟同性恋的人结婚完全可以接纳，觉得那是无罪的。还有一些人觉得同性恋是因为生理上或者心理上他没办法，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的 DNA 就有同性恋的倾向。请你们不要上当，一直到今天我可以向你保证，心理学家生理学家没有一个找到同性恋他的 DNA 是有某一个同性恋的倾向。同性恋是神所恨恶的罪，而且是学来的罪，跟异性就是奸淫是一样的，学来的。但是今天很多人觉得你做这个这 不算有罪啊，因为圣经上也这么说。所以今天很可怕，我们要好好的读神的话，了解神的心意，所以不要自欺。同时最糟糕的是第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不在我们心里了。对神的话产生怀疑，都觉得自己没有犯罪，自己没有犯罪，神说我们犯罪，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愿意接受。今天有不少的人 就说哎呀，过失是有了，但是什么犯罪啊是没有的。他们以为就是偷啊抢啊那才是犯罪，其实他们实在是不了解他自己不遵守神的道，就是自己在说谎话。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三到五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三到五节，这种人 他说神讲的话不靠不住，他其实是自己是一个说谎的。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信了主以后还在那里试着用诡诈的方式在那里隐藏。神要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既然在光中，光会照我们，我们也难免有的时候会跌倒会犯罪，但是我们犯了罪了，我们就应该在神的面前认罪。这里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这里就告诉我们神是怜悯的。我们会犯罪，有的时候会犯罪，但是我们犯了罪我们就认罪。什么叫做认罪？认罪的意思就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接受，神说什么是罪我就说神啊，我犯了那个罪。既然神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就承认我们就是罪人。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九到二十节，这是神给所有人的评价，我们应该完全的接受神讲的。他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这里讲到保罗他是犹太人，他就讲难道我们犹太人比外邦人强吗？他说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犹太人和希腊人，希腊人就是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论诡诈，嘴唇里有灰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暴，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犹太人他以为他比外邦人强，因为他们守律法，但是保罗说律法是好的，但是问题是人没有办法遵行，只不过是告诉我们我们是罪。所以我们神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就承认自己是罪人。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就要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得救了，我们要顺服神的命令。有的时候真的是又犯错了，我们向神认罪，神就饶恕我们，他一定会饶恕我们。只要我们在他面前有真正的悔改的心。在这里我要提到一点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有人觉得神的怜悯，他的恩慈，反正你犯了罪，跟神一认罪，神就饶恕了，所以就随便的犯罪。从前在 Cincinnati 外面来了一个人来我们的教会，哦，有一个人犯了奸淫，他就跟那个人讲，没关系啊，你犯了奸淫没关系啊，那你就在神面前认罪嘛，反正主耶稣的宝血随时都可以洗净。是的，主耶稣他是怜悯的，只要我们的认罪悔改是诚实的，他的宝血是洗净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又能够恢复，那是真的。但是请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我们随便犯罪，我们要受罪的影响。 Take the consequences of sin， 你犯了罪，你不要以为就只要是跟神的关系又好了就没关系了，罪还会带来不好的结果的。我举一个例子，像大卫他犯了奸淫罪，他跟八十八犯了罪，那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看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他在神的面前是真的是认了罪，神饶恕他了。诗篇五十一篇，他在神的面前认罪，神饶恕了。这里讲到大卫和八十八同情以后，先知了拿单来见他，他做了这首诗，他说，神呢，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你犯了罪以后你会有罪恶感，这是神造人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警惕。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我们犯罪是向神犯罪，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神的判断都是对的，要拿单跟他讲，要受罚，所以他就在认罪了。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认识自己的罪行。你所喜爱的是泪里的诚实，你在我隐秘处逼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血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远，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当拉丹跟他讲他犯罪的时候，他就做这样的悔改，求神饶恕。他说，我是在母胎里面就有罪，我们都带着罪性。但是是不是他犯的罪就一笔勾销呢？是的，神跟他的关系恢复了，神饶恕了他。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一到五节，他必须要忍受那些罪带来的后果。过了一年，这里讲到，他犯罪，他怎么犯罪？那些以色列人出去打仗的时候，他在家里面安息，突然之间看到那个隔壁的楼房里面有妇人在洗澡。第三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是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他把他接过来，然后犯罪，跟他有了孩子，然后 那你就认罪好了。他还没有，他还在遮盖。后来那个乌利亚，他把乌利亚召回来，就想遮盖这个罪。结果乌利亚呢，他是一个很爱国的人，他觉得同事都在那打仗，我怎么可以回去跟我太太享受？他没有回去。结果呢，他根本没有跟他太太在一起。结果大卫没有办法，他就叫他的将军，大卫就写信给约押，叫乌利亚随手带去。信里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容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把乌利亚放在最危险的地方，然后军队一退，就让他被敌人打死。所以乌利亚就死了。就大卫犯这样的过错。我们来看十二章，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九到五节，就看到了神对这件事情非常不满意。他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了何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何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去了。所以拿单告诉他：“你犯了这罪，神是饶恕你了，他跟你的关系还是好的。但是你犯的这些罪会带来不好的后果，你的家彼此的为敌，同时你自己的妻子也要被别人污染，因为你太轻看犯罪，让神的名受羞辱。”所以这老约翰说，我们不要犯罪，既然已经是神的儿女，不要犯罪。虽然神饶恕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会恢复，神也会给他的怜悯，让我能够承担罪带来的后果，但是还是很难过的。就好像我也曾经跟你们写过一次 Alhambra 的一个姊妹，她分享，她说他们两夫妇忙得要命，结果在餐馆里面做事，孩子也不管，结果他的儿子13岁的时候就交朋友不慎就吸毒了以后，这一吸到十几二十岁都没有办法能够戒毒。一直到有一天在祷告会的时候，他坐在我们祷告会的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头发长长的一个男人，是谁呢？后来一问，原来就是那个姊妹的儿子。长老就问他：“你来有什么事吗？”他就说：“长老，我太痛苦了，我吸毒到现在我也不能够戒掉，我就想从今天开始你替我祷告吧，我要戒毒。”那当然长老就是说：“好啊。”就叫当时长老几个长老执事就跟他按手祷告，真是感谢主，真是一按手祷告，他真的戒毒了，真的戒毒了。回去也叫他妈妈跟他头发剪掉了，他们吸毒的人头发要留成什么样子，好像那是一个指标，让那些卖毒品的人就跟他们推销，他马上回去就把头发也剪了，然后就很好，就来教会，不断的来教会。但是这个孩子一直到今天什么事都不能做。 被这个毒品伤的，一直都不能够有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虽然神饶恕他了，他也得救了，他也常常来教会，他也有的时候在厨房也帮他妈妈忙，但是他整个的身体垮了，一直到今天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我们晓得我们的神他是会饶恕我们的罪，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犯的罪有的时候罪会带来一些后果的、比如说我们夫妻中间就是随便的吵架，随便的离婚，虽然我们离了婚了，但是你知道吗，你的孩子所受的一些伤害不是你了解的，在他们心理上的打击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犯罪。所以老约翰就讲到，我们与主同行的时候他是光，既然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行在光中，不要再带我们过去的那些罪性在那里弯弯曲曲，在最终又还不放下，还在做坏事。假如我们还在黑暗中走，我们就不可能在光明里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惕。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